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三声南无大圣。南无大圣巴嘎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圣。南无大圣巴嘎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圣。南无大圣巴嘎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圣。也许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位，据说有一位大修行家，名叫做达摩。这位达摩祖师后来成了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是少林寺所知名的面壁九年的那位达摩。这位达摩祖师，他来到了中国，他去见梁武帝，当时中国的皇帝梁武帝。那么见到了梁武帝过后，梁武帝问他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只处理其中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梁武帝问，也就是第一个问题，他问达摩祖师，他说本王啊，建了很多很多的庙，供养了很多很多的出家人，有什么功德？那达摩祖师回答，没有功德。那很震撼。那接下来另一个问题大概是问他关于到圣人的了。那么达摩祖师也说没有什么圣人了。那当时呢，因为梁武帝所接受的训练师做布施建庙都有功德，突然间遇到一个据说从印度来的大师，只要是从印度来的人们都，当时佛教界都特别的恭敬，因为佛教来自印度，所以突然间这个印度来的大师境界那么高，讲没有功德，杀去了这个梁武帝，他完全不能够理解，不懂得怎么样，结果就话不投机，就怎么样就散了。那么达摩祖师觉得，如果连中国的皇帝都连这一点都不懂，那他觉得不行啊，还是要传法要遇到有缘人才可以传法。结果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一直到九年后遇到了一个有缘人叫慧可的，才把他的法传下去。那么这个是北传佛教的一些故事了。我们不针对那个教法做什么评论，我们要讲的是当时这一句话在达摩祖师心里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已经是历史，再也没有人能够证实当时达摩祖师的那一句话是怎么样，后人都是用他们的判断去猜想达摩祖师当时的用意，他们是猜想而已，人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在世间，再也无法证明还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也许可以转过来问另一个问题，当时如果梁武帝的这个问题，本王造建了那么多的庙，护持人供养了那么多的出家人，有什么功德？如果当时这个问题由一个原始佛教的出家人，上座部的出家人，从原始佛法的观点来看，会怎么回答？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如果当时是我在场，或者是任何一个懂得原始佛法的人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会这样回答：大王有功德，有很多功德，可是没有波罗蜜。你有功德，可是没有波罗蜜，这差别在哪里呢？当他这么问的时候，他那种方式 那种想法，都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很巩固的一个自我，从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他要做功德，他精妙，他要做累积多多的功德，他相信有一个我去承受那个果报，他追求那个功德，结果他有，他做到了，他的确建了很多庙，的确供养了很多出家人，他有功德。从我们巴利文来讲是本呀，他有很多本呀，巴乎本呀，可是没有波罗蜜，为什么呢？到底波罗蜜跟功德有什么不同？波罗蜜又有一些，又有什么样的属性呢？我们讲一讲，简单讲一讲啊。这个功德基本上有是好的，是一些善因善心去种下来的，去造下来的，去做的好事，在心里面留下来的能量善业，而这个善业成熟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好的果报，简单来说功德可以这么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的原始佛教里面有这样记载十大类的功德，实在是功德要讲呢，不可以限制在十大类而已，所有的善行善法都可以归纳成功德，但有十大类的功德。第一是布施，就像你们今天所做的布施。第二是守戒，第三是修禅，第四是恭敬。单单这个恭敬，恭敬贤人知者大德都有很大的功德，恭敬三宝有很大的功德，恭敬活着的法 living dhamma 有很大的功德，恭敬法有很大的功德，恭敬每一份善都有很大的功德。第五服务 vayavaja 服务，像今天你们这里理事们工作人员就做了很多这一类的功德，这个功德是非常难做的，有些时候甚至要任劳任怨，做对了又给人家埋怨，真的不容易，可是这是功德。接下来第六 Dhamma Savana 听法，听法是功德，听法有功德。第七说法，说法也有功德，你听法，为什么听法有功德？因为听法直接地开发智慧，直接地开启我们的知见，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对这个什么是法，法是自然界的法则，有佛陀出现在世间，没有佛陀出现在世间，法都存在，这个就是法，由佛陀讲出来的，我们讲佛法，佛陀只是讲出来，就像地心引力，牛顿只是讲出地心引力，有没有牛顿都有地心引力，一样的道理，佛法是千古不变，本来就在世间存在，世间自然界的法则，佛陀只是把它讲出来，让人们好用好活好实践，这样子而已。所以当我们听闻了法过后，我们就会有这个知见上的开放，所以它直接的提醒你的心灵，直接的巩固你的心，让你的心更懂得不苦之道，更懂得快乐之道。人们之所以会苦，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去快乐，所以才会苦，如果你懂得，你就可以不苦。所以佛陀引导人们朝往灭苦的方法，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引导你去了解苦，因为不了解苦我们苦，当我们了解苦我们不苦，这种了解就是法了，就是法了。当然最根本最重要的法，就是我们宝奥禅师最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四圣谛的法，戒定慧的法。好， 那么我们就到此。所以说法听法有很大的功德，说法也有功德，为什么呢？你直接的引导别人帮助自己。当我们说法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体会所印证的自然界的法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那实在是引导别人帮助自己，你不只是帮人，你是帮人帮自己，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功德。帮人帮自己比帮那个人还有力量，因为你帮了人家一次，如果只要他不懂，他继续的造苦因，就像一个医生，你去医好了一个人，可是只要他继续去杀生，继续去偷盗，继续去邪淫，继续去妄语，去饮酒，他继续造下苦因，那么时间到他还是要苦。你只是救他一次，下一回他还是掉进生命的漩涡里面，还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你引导他怎么样不再造苦因，你给他讲解其中的因缘关系、因果关系的话呢，那以后他懂得帮助自己。所以说法有很大的功德。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功德是回向。回向是功德你可是我们每天都念，天天都做的，供养过后我们回向，诶达瓦达加咩嘿啊，这些回向，请众生来随喜，请亲人来随喜，这些是很重要的功德。然后第九，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做好的、做对的善法，我们随喜，我们讲沙鲁沙鲁沙鲁。当你一随喜的时候呢，一般人可能是妒忌，可是你不妒忌，你去随喜的时候呢，你心跟那个善法起相应，你的心一跟那个善法一相应的时候呢，你的心不知不觉就朝往那个方向走。你随喜别人的才干，很快你可以开发自己的才干，你随喜别人的快乐，你很容易开发自己的快乐，你随喜别人的成就，如法的成就，你很容易开发好的如法的成就，你随喜别人的清净和提升，慢慢你自己很自然的也比较容易开发出自己的清净和提升。你随喜别人有爱心，你很容易培育自己的爱心，你随喜别人的慷慨，你很容易培育自己的慷慨。所以这个很重要，随喜功德，它直接的提携你的心，直接的把你的心带起来，所以那个是最大的功德。因为苦乐，生命的苦乐都在自心，如果我们懂得掌控我们的自心，提升我们的自心，我们就朝往快乐，就少了很多的苦。然后其实第十个功德实在是也是最重要的功德，就是业的正见。业的正见很重要，业的正见，因果的正见。因为我们人生在世缺乏了业的正见，缺乏因果的正见，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守戒，不懂得怎么布施，不懂得怎么守戒，不懂得怎么修禅，不懂得其他的我们全都不会懂。可是当我们真正明白业因果的正见的时候，特别是更深入了解到什么因带来什么果，什么因带来什么果，那你要什么果，你就给自己种下什么因，一切的希望就在这个因果法则里头。因为自然界有一个法则叫做因果法则，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希望的。只要我们如果要一个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懂，我们给它，给自己种下对的因、善的因，不要担心，时间到它就会成熟。只是它怎么成熟，有些时候常常超乎我们的意料。好，这简单讲呢，就是有列明这十种主流的主要的功德。那波罗蜜又是什么呢？波罗蜜最早期这个文字的运用它来自这个对菩萨的引用，而用在菩萨方面。为什么呢？他们菩萨发愿呢，他们要成佛，要度一切众生， 所以他累积种种的力量，他累积种种的力量来推动他，护持他，来成就这个佛道。这种力量我们叫做波罗蜜，它不是普通的功德，它是直接导引他成佛的那种力量。那么这个巴拉蜜来自这个字巴拉玛，巴拉玛是 supreme， 非常绰约殊胜。那么因为菩萨呢是非常超凡的，他的功德是非常超凡的，所以呢菩萨也被称为殊胜者巴拉玛。那么他们有种种的力量，种种的功德，种种的条件，那么他们所累积的那股力量，那种超凡的数字就叫做波罗蜜。那一般上来简单来说呢，波罗蜜有也分成呢十大类，然后三十种，然后其实有无量无边种种的数不尽的波罗蜜。那主要有十大类，布施、守戒、处理、智慧、精进、忍辱，然后真实、决意、慈和舍。那我们再简单讲，这个往后有时间我们才详细讲入。那么这种力量呢，菩萨的这种力量呢，我们叫做波罗蜜。它为什么我们要怎样才是波罗蜜呢？它必须不受三种八般架、三种细论干扰，才有可能被归纳成波罗蜜。当然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来自大悲心，它必须来自它的那种善巧智慧，叫做 Upaya Gosaranyana， 它大悲心 Mahakaruna， 它要有这两种数字，很大的慈悲心去做的，然后呢真的有一种智慧去实践的。然后可是如果他有智慧去实践，有悲心，可是如果在其中穿插了三个因素，他也不是波罗蜜。那三个因素是什么呢？三种主要的细论叫巴班加。第一是错见、邪见，第二是贪爱，第三是我慢。有错见、有贪爱、有我慢，那他就行不成波罗蜜。或者是他要我这个功德要带给我们世俗的成就，这个功德要让我很受人尊敬，这个功德要让我比别人超越别人，这个功德要让我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者是什么。同时用如果用私心为出发点的话呢，那他肯定最多也只是一般的功德，行不成波罗蜜。他必须有一种完全无私的心，没有我见，没有我慢，没有贪爱，没有我执。在这样的情形没有私心的时候呢，或者是暂时至少暂时在做的时候呢，必须拼去那个私心。那么以一个无私的心、慈悲的心、有智慧的心、有因果智慧的心他去做，然后那个愿心是希望这个让我导向，如果是要发现成佛的导向成佛，那么要成阿罗汉的，我们也传统上也把它称为波罗蜜，因为他要的只是四圣地，佛也是阿罗汉。所以当一个人累积很多的功德要成就阿罗汉道果，或者要成辟支佛，要成佛，一般上我们都把它称为波罗蜜。虽然很严格来讲呢，最早期这个字眼是用在菩萨身上，但是呢一般的只要是发愿要朝往灭苦，要成就四圣地，不管是要成阿罗汉、成辟支佛，还是成正等正觉的这个佛陀呢，那我们都那种纯净的力量，受大悲心所推动，有慈悲有智慧，有慈悲有智慧，然后清净，没有贪爱，没有我见，没有我慢，没有邪见，那么这种功德呢，清净功德我们叫波罗蜜。好，那你们看，我们大家一样的在做，一样的付出我们的劳力，一样的付出我们的精神，做我们的服务，守我们的戒、出家或者是什么，一样的来修禅，同样的花费同样的劳力和时间，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梁武帝所讲的那个功德吗？还是我们要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可靠安稳的快乐的波罗蜜？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在这里大家都很热心，尤其是报销的来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很热心的来付出来供养，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如果我们懂得，我们有智慧，我们懂得佛法，我们懂得怎么掌控自己的心，怎么去想，带着怎么样正确圆满的心态去做同样的事，那你会发现到你得到的果报，你种下的善因大不相同。与其只造下一般庸俗的功德，你可以累积很殊胜的波罗蜜。为了引导大家种下这些波罗蜜，我们还引导大家发愿：一当弥不娘阿萨瓦卡亚瓦亨呼都，一当弥不娘，或者有时候我们一当弥西拉尼巴那萨巴杰呼都。你看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引导大家心导向涅槃，导向灭贪嗔痴。当你的心这样导向的时候呢，它正在那个功德正在转型导向那个。可是就在这个功德转型的时候，如果我们带着私心，那它又本来要成为波罗蜜，我们就把它拉下来，不行，它只能够做成，只能够是一般的功德，多么的可惜。从结果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功德跟波罗蜜有什么不同。波罗蜜引导，当它成熟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安稳的快乐，清净的快乐，不会后悔的，不会痛苦的快乐，不会有副作用的快乐。功德呢？功德带给你一般的好，可是没有保证你不会在光明中迷惑，没有保证你在光明中不会堕入黑暗，可是波罗蜜却绝对不会。人们可以为了功德受苦，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也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一种情形是人们为了他的波罗蜜而苦。怎么说呢？你看，如果你在行善的时候，在做服务的时候，在布施的时候，守戒的时候，修禅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是想这只是一种因缘生因缘灭的条件，只要我还在苦海轮转，还需要这些能量，这些善的力量护持我走一程，走完这条苦海的路，直到我完全跳出苦海为止，我只是需要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没有一个自私的我在那边，一切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特别是如果你有观照能力，你看到这个身心变化的那么的快，那么的不能掌控，那么的虚幻，然后你不执着，你带着一个超然的心去做，做不是因为有一个自我的执着在做，是因为你知道只要我们灭苦的路没有完成，我们还需要这种资粮而做，是因为那是因缘你做，不是一个私心在做，不是一个我执在做。当然真正要活出这一点，还需要一番的修持，修止禅观禅，特别是观禅的智慧，才能够真正让你活出一颗无私的心。当然彻底的无私必须成就阿罗汉，才可以达到彻底无私的境界。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尽量在生活上在行善的时候以一个无私的心，或者是少一点的私心。你少一份私心就多一份力量，少一份私心就多一份力量。那你会发现当你这样的心态去做的时候呢，你没有贪爱，没有我慢，没有觉得，不会有那种我的功劳很大的那种想法，不会堕入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功劳思维。所谓一般华人所中国人的那种功劳的概念，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我的功劳大，他的功劳大，看谁的功劳大。当我们纯粹是一个从波罗蜜的角度去培养的时候，只为了灭苦，只是因缘生因缘灭，你不会起功劳的想法，你不会觉得你功劳很大。纵然你是最主要的人物，一个团体，一个族群，你的灵魂人物，你不会觉得你的功劳很大。它只是因缘，成也因缘，败也因缘，顺也因缘，逆也因缘。当你带着这样的清净心去做，当事情不顺，当果报还没有这么快成熟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你发现到好心没好报，好像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不会苦，你了解那只是因缘。当你跳进粪池里面，把掉进粪池里的小猪抱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埋怨这个小猪给我发臭，你会想，这是我为了救小猪培育这个功德所付出的代价。既然我要做一个救众生一命的这个功德，那一点点抱了一个小猪弄到全身发臭算得了什么呢？你不会后悔你帮过人，你不会后悔，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你累积了波罗蜜，因为你的波罗蜜从来都不会让你苦。可是如果你是功德思维，功劳思维，功德还可以，功劳思维就糟糕了。我做了那么多，怎么有人对我恩将仇报？那你就，你的善行，你的美德，就一夜之间被摧毁了。那世间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悲呢？当我们内心的善法，善的力量，被别人的不善摧毁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失去，最大的，最可悲的事情。如果我们行善，被人家打击，那个不是什么损失。当我们的善法被人家成功的打击，当我们那种继续修善修福修慧的善心能让我力量被打击被粉碎被破坏的时候，那实在是世间最可悲的事。因为从那时开始，你帮助自己的力量就破坏了，再也走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达摩祖师，他讲没有功德，他其实要讲的是没有波罗蜜。梁武帝要的是功德，可是只要梁武帝继续带着那样的心，我要功德，我的话，只要他遇到一个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可能就，我不知道当时梁武帝的心情是怎么样，他可能傻掉去，他可能后悔，他做，也可能他觉得这个达摩真的是怪怪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可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梁武帝，突然间你来到我面前，我跟你说你没有功德，那你会怎么想？可能你心里会发慌，可能你从此就不想再行善，对吗？可是如果你想，你要做的一直都是波罗蜜，我没关系，有功德没功德，我只是一片真心待人，一片真心奉献和付出，因果真实不虚。当你对因果有一种不动摇的信心，特别是当一个人修观禅，亲自观照到因果真实不虚的时候，那么很简单，你不会再在乎了，你不会再动摇了，你稳稳守护着内心的善法，继续的走下去，甚至你会更强，打击来的越凶越猛，你的善法会更强更坚定，你不会有那种内心自我质疑的那种现象，不会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机会，累积波罗蜜，难得我们遇到了正法，难得我们是一个人生的人生，难得我们现在有理性， 我们不是疯人，最可怜是疯人。我的老师曾经这么说，当一个人发疯的时候实在是最可怜的，当一个人半身不遂的时候还不是最可怜，到发疯是最可怜的。就像我们的出家众之间，史斯达加拉法师，他的父亲在槟城照顾过很多的出家人，可是有一天他的父亲的一些额叶成熟，给红毛丹树打下来的时候，从此一个很壮的人，壮得像一匹马的人，竟然就半身不遂了。可是还好伤到的只是他的身体，没有伤到他的心灵。他坐在轮椅上，可是一而再的你看到他，他是带着笑容对着你的，心是那么的坚强，还在修法。一个蹦蹦跳跳的人，那么有力量的人，突然间一天一整天都坐在轮椅上，他竟然带温暖带微笑给别人。他那个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都掌控不了自己，那个最可怕。而当我们累积很多的善法，很多的善业，他会保护我们，这个善业会护持我们在这个苦海里面继续的好好的走那一程。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功德，我们需要更多的波罗蜜。既然大家都在做，为何不好好的珍惜那个机会呢？把那个心调好，把心态摆正。当你有一天任何时刻你为了你自己的善行感到苦的时候，记得你肯定离了波罗蜜。我们要好好的累积善法善业。那讲回来，作为我们一个团体，今天这是一个新生的道场，才几个月的一个道场，我们看到一群人，你们都充满这样的无限的热忱走进来，来学法修法行善，连小小的小孩都会短期出家，都那么欢喜的短期出家。就在我们今天早上去托钵的时候，那些孩子们甚至不愿意，下着雨他都不愿意停，是我们担心他们生病叫他们停，他们都想冒着雨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托钵。这是多么殊胜的事，就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累积这个善业。那我们要记得，让我们累积的是波罗蜜。这个波罗蜜还有另一种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团体里头，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累积波罗蜜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人堕入功劳思维。当我们没有功劳思维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非常的纯正，那么整个团体整个人群的运作就非常的和谐，自然的会有一种很顺畅的运作。今天是如此，但当一个族群慢慢扩展的时候，除非我们的法一而再的更强的巩固，不然族群大了，我们的力量就不容易凝聚，除非我们的法很强，一个无我的法，无私的法，无条件奉献的法，没有自我为中心的法，这个非常的重要，真心的奉献，制造机会给别人行善。理事们、工作人员、领导的人都扮演着这个非常重大的 Vayavaja 的任务，服务的功德，这种服务是非常殊胜的。没有一个无私的服务，其他的人要行善怎么行呢？没有人是太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一个好的团体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是 不可或缺的，不可没有的。当我们有这样了解的时候，运作起来就非常好了，有的是一种很健康的机制。老师也可以被取代的，主席、副主席、秘书、财政，每一个理事都可以被取代的。只有这样，团体就会健康。一个好的团体，好的人群，是大家都背负共同的理想，佛陀给予我们的共同的理想，灭苦的理想，引导别人灭苦的理想，快乐的理想，引导别人得到真正的快乐的理想，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大家都背负着共同佛陀给予的理想，然后我们还要有共同的运作理念，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法上成长，没有人可以在法上停顿。做老师的也要继续的提升成长，做理事的也要继续的提升成长，然后会员们也要慢慢的提升和成长，每一个人都要。没有人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岗位上，那是不健康的。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必须一而再的提升。有一天你发现到主席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主席，更好的是如果有一天他扮演老师的任务，理事们有一天扮演的不再只是理事，可以是顾问，而其他的人会员扮演的不只是会员，有一天你也走进服务的源流，累积这些服务的功德。记得刚才我们讲的功德有十种，那么这个服务的功德是一个团体里面不能没有的，其实也是我最看重的。当一个团体的人都一群人都懂得奉献，都懂得都愿意牺牲和奉献的时候，那么那个团体就健康，不会同样的人一而再的在一个岗位上熬耗尽能量，那么它维持不了。必须有心血进来，然后他们又有另一种的提升，一而再的提升，一而再的提升，整体的提升，那么谁也没有害怕，谁也没有害怕走进任何一个岗位，因为你不会被绑死，你不会被锁死，你有机会继续的成长。健康的团体必须是如此，有力量的人群必须是如此，特别是佛教的族群，因为佛法太浩瀚了，佛法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探索，几乎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只要你还没有成佛，你的学习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连舍利佛尊者称了阿罗汉过后，他还在学的。所谓的无学是指四圣地灭苦的路他无学，可是佛陀还继续跟他讲法的。你会觉得很奇怪，佛陀为什么要跟一个无学的阿罗汉讲法呢？因为在传法上他还有世间法可以学习的。好几次你会发现到佛陀还纠正舍利佛尊者的，一个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并不因为他有什么缺陷，他没有了贪嗔痴，他是圆满的，可是他还在学习。所以有谁不需要学呢？除了佛以外。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健康的方式，健康的运作，让每个人都能够一而再的提升。那么最重要的是法的知见。好，那么带着这一个相的心，我自己在内心里面有一股远见，我看到的是只要我们这一群人，不一定是在固静，只要我们这一群人每一个时刻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刻，提升在法上的做最有效率的奋斗，给自己提升也帮助别人提升， 当大家都朝往法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么不用久，五年、十年、二十年，你再看、再回看我们这一群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局面。当然，五年、十年、二十年后，不会每一个都还留在这里，不会每一个还活在世间。可是，至少，整体来说，佛法会大放光明，是可以。我们要有远见，最重大的远见是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当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超然的心看待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更懂得珍惜当下，把握今天我们难得一群人在一起行善修福修慧，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戒定慧，消除自己的贪嗔痴，克服自己，战胜自己。所以当我们一群人都朝往这个佛陀给予的理想的时候，力量就来了。好，讲到这个如何修福，如何累积功德，如何修波罗蜜，还有一些重要的层面要考量，比如说正念正知，这个我们留到下回再说。如何培育，在这方面培育我们的目的明觉、贺事明觉、行界明觉和无知明觉，如何让这些明觉融合在我们生活里，融合在我们行善的过程里。行善最注重的是思想工作，我们不可以懒惰，不可以只是要做而不用心，不想动心思，不想开发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冤枉的是你耗费了很多很多的劳力，心态拿错就事倍功半。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在心上下功夫，那就事半功倍，甚至不只是半功倍，是很多很多很多倍。好，那么就到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在法上成长，能够继续的提升，继续的把握生命的每一个机会来修行。我们不能够保证说你们来修法的人生命会一定会一帆风顺，但至少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学法学得对，你会有力量经得起战得胜你生命里面所面对的每一个考验，这是法的承诺。如果我们做不到，是我们的法不强。只要我们法够强，生命里面没有一种考验，没有一种磨练，我们会过不了，我们会过得很灿烂，如果我们有法。好，这是我们可以承诺的。好，愿你们都更有力量在生命里面，然后愿你们从光明走向光明。好，我们回向，让我们把我们今天呢布施守戒修禅的这个还有听法说法所有的功德呢，以龙天护法的一切众生分享。Itta 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e deva anumodantu Sabe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e bhuta anumodantu Sabe sampati sindhyaItta 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e satta anumodantu Sabe sampa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m me nyati nam ho 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m me nyati nam ho 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 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 me punya h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s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i.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